我们今天的信息将结束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第八次的信息，信息的题目就是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一到六节，好，一到六节，在这里呢，你若看一些的圣经的翻译呢，会注明说，在原文的希伯来文中，这个是属于第三章的哈，然后被以后就被分到第四章来。原本圣经没有章没有节的，为了让我们方便，所以这六节呢是独自成为一段经文。马拉基书四章的一到六节是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呐、啊，在原文中有看呐、啊。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是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子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光线原文是翅膀，展开那个清晨的翅膀的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尘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如果你们打开程序单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本周的金句，这是我们的一贯的习惯。那我都是尽量把我觉得重要的跟今天信息有关的我就放在上面。今天呢一反常例的呢，我就放了两条齁、哦、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的九章的二十七节，这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说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因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讲到审判，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一节经文。这里讲着定命，我们常常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读的时候呢，读到这个定命呢，往往都会想到宿命论的那个命运。可这绝对不是宿命论讲的命运，也不是宿命论就是认命，要我们认命呢、啊？命不好就认了，或者向命运低头，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定命呢，这个字原本包括了什么意思呢？包括存留、保存。那这一个字呢，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所以我也把这一节引用成今天的金句。就是保罗所说的，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存留就是这个定命，就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个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两节经文能够告诉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个审判是为所有的人所存留的，那爱主的人所谓有一个公义的冠冕，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定命，按着定命你我都会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呢是你我所要面临的，为我们存留的呢必须借着死亡才能够达到，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必定会经过的一个路程。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太怕死，死是你我必然会发生的，必然要遇见的，可是我们也不会去寻死，就是轻生，就是自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可是死亡是我们的定命，是为我们存留的，因为有死后之后有一个审判。那这一个所谓的最后的审判呢，是我们圣经中的一贯的教导，就 final 所谓的 judgment day。 那很多好莱坞就拍了一大堆这种的电影，你去看 judgment day、apocalypse 就是世界末日。可是我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最后审判呢，是把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分别。在圣经说这个最后的审判呢，就是所谓的耶和华的日子。我记得小时候呢，很喜欢有时候去那个庙，那时候还没有机会信主。那去庙呢，你知道庙呢有的时候阴森森的，庙呢最比较吸引小孩子的就是那种审判的东西，什么十八层地狱啊这些齁，你看的都是血淋淋的。然后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庙呢，就一层一层，你一层一层走下去，去体会一下十八层地狱是什么。这个是他们认为审判是如此。事实上圣经讲的呢，远超过他们能够想象的。所以这个审判呢，是在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可是基督教是与他们有极大的分别，因为那个日子是属于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结束。在那个日子中呢，所有的不论死人活人都要站在这个世界的创造主、救赎主的面前，来等候他宣告最后的审判。那我们如何要面对呢？我们今天不晓得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可能是下一分钟，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一百年，可能是一千年，你我都不知道。圣经也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猜那个日子何时来到，多少的人都猜过，100%都错误，猜错了还要再猜，这个是人最喜欢的那种猜这个什么日子。可是日子呢，在神的手中，面对最后的审判呢，告诉我们神一直在掌握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即使不论我们在疫情中，我们在战乱中，神的眼目都在观察，都在为最后的审判做这个准备。那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警告门徒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的经文。那个论断呢，就是审判，意思说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审判人，因为审判人的权柄只有在神。所以耶稣就提醒警告我们。然后在旧约的先知书不断的都在描述所谓的这一个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个预言。我就是把列出旧约中最会用的字，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呢，我就稍微摘剪了一些，我也放在程序单上，你们可以参考。那耶和华的日子出现了很多很多地方，我就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在约珥书，约珥书呢是小先知书的一卷，就说哀哉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约珥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就约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就已经不远了。然后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面要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令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那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第五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和华的日子反复的出现在旧约的预言，就神有一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人类最后审判的日子。那同样的呢，到了新约呢，就不讲耶和华的日子，新约就讲得更清楚，叫做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那这个审判的日子呢，出自耶稣的口是最多的。我就是摘选了几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五节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城还要容易，还要轻松。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的纽约啦，这些大都会那个罪恶满盈，为什么神不像索多玛厄摩拉就把他们毁灭掉？耶稣说，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厄摩拉比那些人还要好受。然后耶稣又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都还要容易。所以你不要指责人家，你自己如何。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那些闲言闲语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说话也蛮小心哦。你私底下讲了一些闲言闲语骂人的批评的，有一天神那边好像有一个像那个录音机啊，都录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一放出来，你我都羞愧。那这个是审判的日子，在新约讲到的是审判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马拉基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就是来想想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神最后的审判是你我都没有办法逃避的。我们没有办法买一张机票逃到世界的什么偏僻的地方，或者坐一个太空船到天空，到太空的什么地方来躲避神将要来的历史，或者挖一个深坑，即使那个深坑可以保护你，核子弹不会炸死你，可是我们都逃不了耶和华的审判。那我们就借着这两件事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帮助我们在今天2022年，我们心里做好准备，如何来面对那个不可知的未来，神的审判，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让神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来得赏赐。那我们先要思想的那个是审判的日子。在这一段的经文中，短短的六节中，日子呢是马拉基很喜欢用的这个字，叫日子。日子。那有一点就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他表达出来那个日子的必然性，因为他说那个日临近，那个日子临近，就是说他已经必定会发生的，我们不晓得多近，可是必定会发生的，临近了。那这个日子是必定来临的，你我不可避免的。可是在这个日子临近的时候呢，在这个神的面前，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就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狂傲的人跟行恶的人。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不是看我们的眼光说那个是好人坏人哦，不是。狂傲的人就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心里没有神，那骄傲是他内心的一个态度，他骄傲，骄傲是人最早有的罪，也是最难死的罪，就是骄傲。 人的骄傲犯罪，一直犯罪到底，就是狂傲的人。然后行恶呢，就是他心中的骄傲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恶事，就是外在的行为。那这种人是代表了没有得救的人，不是说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在人的眼中都是骄傲，都是做坏事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在神的眼中。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那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要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他会跟前面来做个比较。因为马拉基书前面第三章的十五节呢，他们就顶撞神，他们说呢，我们如今称狂傲的人是有福的，并且行恶的人被建立。他们虽然百般的就试探神，却能够脱离灾难。就以色列人说，你看看那些骄傲的人、作恶的人都凡事顺利，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个骄傲的人，不做个行恶的人？在前面那些人才这么说，到了这边呢，他先知就说了，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不要看他们暂时哦风风光光的，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如烧着的火炉，也像碎秸一样，那个日子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哇，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临近的日子必然发生的。那反过来说呢，又有另外一种人在神的面前是敬畏神的名的人。这种人就代表我们今天在愿意在这边的，或者在网上，在网上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得救的人。那这些人可能在世人的眼中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可是他们是敬畏神的名的人。在神的眼中，敬畏他的名的人是远超过任何的事情，远超过你的事业，远超过你的财富，远超过你的知名度，远超过你有多少的粉丝，远超过这一切。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光线，他的翅膀呢，能够医治他。他们结果会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就是说他们有喜乐的心。他们不仅得着了医治，他们也有喜乐，是这一群人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必然性中，这个临近的日子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对非基督徒来讲是个审判，是个毁灭的日子，毁灭到底的日子。相反的，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蒙恩，是一个得救，是一个喜乐的日子，这是必然性。然后呢，有一个叫预定性，就锁定的日子，就是说你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锁定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就已经预备了一个救恩，也预备了一个审判。所以亚当夏娃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就已经定了下来。这个审判的日子不仅是被神已经定下来的，这个日子呢，神要施行他伟大的作为。那在这个日子的时候呢，当我们面对这个已经神已经定下这个日子，我们知道是必定会来的，我们也知道是神安排的，神决定的，不是我们想象，我们捏造出来的。在这个神锁定的日子底下呢，神对基督徒呢也有一个应许跟要求。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我们要了解救恩的话，神对他的百姓会有一个应许，应许你有永生，比如说应许。可是应许底下不是就是让你就不做什么事情，应许底下有一个要求。 像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也有一个应许，说啊，你听话的话，你怎么我们会应许你带你出去玩等等。可是应许底下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听话，你要好好的做功课，这些应许不是空白的，必须带有一个要求。应许是神的主权底下赏赐我们，要求是我们人要负上我们的责任。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往往交接在一起，我们不能缺一不可。那神的主权下的应许是什么呢？说这一群人在那个审判的日子呢，他们会践踏恶人，这些恶人就像灰尘在他们的脚底之下。也许在审判之前，在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看到恶人是横行横着走的，你打开新闻媒体，那些恶人啊，行横着走的，一个欲望可以让一个无辜的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恶人当道。可是在那个日子呢，他们连炮灰都不如，这是神的应许。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这边告诉我们，就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和神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所谓的十诫，我们要纪念神的律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神的律法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要纪念神的律法。那我刚刚提到呢，在马拉基书的前面跟后面是互相呼应，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16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敬畏耶和华的呢，就彼此谈论。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有提到，耶和华就侧耳而听，还有纪念册在耶和华的面前，记录那一些什么敬畏耶和华又思念他名的人。神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神的主权。可是我们人要做什么呢？我们人要纪念神借着摩西给我们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讲是所谓的摩西的律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仅是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纪念什么？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当我们纪念神的仆人的教导的时候呢，就有一本纪念册在那边，神就是纪念你跟我。这个是那个日子神所要要求我们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牧师反复的说，你每一天一定要花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语。你不读神的话语，你怎么纪念耶和华的律法？无从做起。当我们纪念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在那边有个册子，也纪念你跟我。那在这个所定的日子，神的原则已经定下来了，纪念他的，他就纪念你。你忘记神的，神也必然会忘记你。然后最后呢，这个审判的日子呢，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日子。审判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我们人类历史中所没有看过的，比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比现在的战争，比可能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管什么战争，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可是当我们看到那些战火的时候，我们不妨把它加倍，加了不知道多少倍，你就想象那个日子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30到31节如此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谁说的，当然是神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又说什么？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神有一天要来审判属他的百姓。结果他说什么？落在那个永活永生的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这个是当你我面临审判的时候，可是神的大能的手要团团的围绕着你跟我。神的手不仅是要来审判你跟我，神的手也要安慰医治你跟我。所以呢，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同样的，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呢，神对你我也有一个应许，就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先知来到，就是说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呢，他要差的他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会来到。在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就出来了。以利亚跟摩西在圣经中虽然有记载摩西死了，可是呢他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就被带走了。在这圣经中告诉我们以利亚摩西在登山，就是变相山上出现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光景。所以彼得说，哎呀，我们不要下山了，我们就留在山上，多么的好，管他这个山底下饥荒啊、瘟疫啊、战争啊，不管他，我们就留在山上，多么的好。可是这个预表了什么？这预表了有一天在审判来临之前，这以利亚会再一次的来，只是给他们一个看看这个最后一日的预言。那这三个在变相山上呢，都跟神的律法有关系。我们知道摩西是什么？摩西是神的律法的颁布者。以利亚是什么呢？以利亚这个先知是不断的维护律法，他不断的为律法来维持。然后耶稣呢，是律法的完成者。所以这两个人来见证这一位律法的所指向的这个完成者。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然后这个以利亚呢，也带着一个使命。这个以利亚的使命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神来咒诅这个地。那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就是说，好像意味着这位先知在这个审判的日子未到以先呢，要把家庭用好。就是说在审判还没有来以前呢，他的使命是要把家庭用好，把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的心用对。当然这个是只是代表父亲跟儿女，当然也会代表了丈夫跟妻子，就家庭关系要用好，这心要互相转向。圣经中讲到的转向，就是因为本来是背向而行，可是你要转过头面对面，要转向这个使命。我们不要以为哦，审判的日子来临，什么事情都结束。他神告诉我们，在没有来之前，这位先知呢是要维护神的律法来的，他的使命是要把神属神的人的方家庭要用对，父母父亲跟儿女，儿女跟父亲，丈夫妻子，妻子跟丈夫，免得他来咒诅这个地。有的时候神的咒诅呢，往往好像是从家庭开始咒诅。你会发现婚姻受到咒诅，父母跟儿女之间关系受到咒诅。那难道是神的咒诅呢，还是大家各背道而驰？那这一个呢，也有翻译呢成什么呢？神要使父亲的心跟儿女的心要一同的转向神。儿女的心跟父亲的心一同的转向神， 不所这两种解翻译都是非常的好。首先呢，父亲跟儿女的心彼此转向的话，这个家庭就得着了医治，然后呢，两个人的心呢就一同的转向神。那如此的转向呢，就是神的心意。在审判未来之前，我们要赶紧的回转来归向神，免得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无言以对。神说，我赐给你的家庭如何分崩瓦解，神说我赐给你的儿女如何什么儿女，儿女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你的伴侣是要陪伴你一生共同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我们就是如此的不在乎，所以呢好像感觉到咒诅临到，有些人回到家好像回到了地狱一般，是不是出到家好像远离了地狱，好像家庭成为了你的咒诅。在圣经已经在最后的一旧约的最后一节，神的心意还是没有离开家庭。而我们呢，我们好像是想那些好像很大的标目标，家庭是哎呀，这个在神眼中不太在乎，神是要救这个世界为中心的，家庭算什么？没有家庭如何来社会？如果没有一个社会，如何来这个国家？往往神的心意都是要回到家庭当中。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六节呢，耶稣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说他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这个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他要行在主的前面，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是当然是讲约翰。那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再一次的肯定呢，以利亚这位先知所带的使命，就是要使家庭的关系回转，然后一同的回转向神，为这个审判做好预备。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有必然性，有预定性，有一个可畏性。然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讲旧约跟新约做个比较，因为马拉基书已经来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即将要进入了新约的时代，那中间相隔了400年，哇，比美国的建国的历史还要长。400年，如果40年是一代的话，有经过了10个时代啊。我们的儿女一代呢，都很难把那个敬畏神的心告诉了他们，时代之后什么样子我们都很难想象。如果马拉基如果知道呢，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呢，即将要进入神的沉默期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我今天这个书信落笔之后呢，神不会再兴起任何人来传达他的旨意400年，我相信他的心一定是破碎的。可是在这个圣经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到了新约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往往的信息没有改变。神的话语在400年中虽然沉默呢，却没有改变，他有一个更加的强烈的表达。我们就来看一下，主要的比较呢是按照审判。关于审判的严重性呢，就是在马拉基书第4章的第1节说，那些 狂傲的、行恶的，要像碎秸，要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一位所谓代表以利亚的，有以利亚心智的这个先知呢，施洗约翰就来了。他说他呢，就是当然是讲耶稣了，所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那些糠呢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不灭的火烧尽了。可见这个审判的严重性。那施洗约翰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当审判来的时候，神也是有分别两种谷物，一个是麦子，一个是糠。那在旧约的时候说，一个是狂傲的人，行恶的人，一个是敬畏神的名的人。圣经往往是二分法，一个得救，一个没得救，没有说一个其他，或者一个是极强派的等着看的，没有。我们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有两个门可以进，有两种果树要结，只有如此，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极强派的话，你要赶紧从那个墙上跳下来，不管你要跳到墙的这边或跳到墙的那一边，因为没有极强的。极强的人对神来讲就是属于那些糠皮，不是 by default， 就是说假设极强的就是得救的，没有这一套。得救的必须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极强的人没有做这些事情。在教会门口徘徊不定的人，你要小心，你一则就是赶紧的进教会，或者呢你要好好的考虑面临那个日子，那个严重性是你我无法承受的，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了。然后呢，审判呢的审判官是谁呢？我们知道这审判官就是审判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神把那个审判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那在这里呢，旧约是说什么？必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有些把日头翻成公义的太阳要出现。那这个太阳出现呢，它的光线呢像翅膀一样有医治之能，这旧约马拉基书所说的是一个期盼，那个日子有一个公义的太阳会出现。可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所以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耶稣怎么说呢？说我耶稣基督要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什么？明亮的晨星。旧约说的公义的太阳今天已经来临，明亮的晨星，启示录已经结束的时候，审判都已经结束的时候，耶稣说我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我是明亮的晨星。然后耶稣在启示录22章的16节是这么说，17节怎么说呢？他说圣灵跟心腹所说的呢，听见的人也该说，口渴的也要来，愿意的呢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生命的水就使你我得着医治，就像那个光线一样要有医治之能。这个是旧约跟新约一个比较，旧约所期盼的那一位公义的太阳到了新约已经来了，他要医治一切的人。然后呢，审判的证人，圣经往往要求说审判的证人至少有两个或三个，可是到了旧约呢，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这段呢，有两个证人是什么？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还有一位先知以利亚，这两位证人。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这两个证人又冒出来了， 这两个证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往往告诉我们，律法跟先知是要来做见证的。律法跟先知是来做见证的。律法的代表就是摩西，先知的代表就是以利亚。一个是神颁布的律例，一个是来执行神的律例。那在这里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哈，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我们上次稍微有提到，那这个财主呢，已经到了阴间，受不了，所以呢，他就跟那个亚伯拉罕就说：“哎呀，我一个人来受苦便罢，那我家里呢还有一些的弟兄哈，还有五个弟兄，你赶紧派人去向他们做见证，他们赶紧得救，就不要来到我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免得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就亚伯拉罕呢，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也是有两个见证人，他们有摩西的话，有先知的话。你要了解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也蛮奇妙的，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还不晓得摩西是谁，懂我意思？可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是经过人类的历史，已经这些过去了，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做见证。可是这个人就说：“哎呀，不是这个样子啦，这两个见证没有什么用啊。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一定会悔改的。要 magic， 要那个奇迹。律法太无聊，先知的话常常说的不中听，我要 excitement， 我要有神迹奇事，一定相信。所以很多教会就吃这套哈，嘣一个医治一下，哇，神迹奇事，死人复活，大家都信，信了隔一天那个死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结果呢，亚伯拉罕就说呢，说什么？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即使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个死里复活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嘛。到现在多少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有先知，他们就对死人复活这套也是不吃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有一天神会用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话呢，做见证来审判你跟我。因为所有圣经的话都是指向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然后接着呢，关于审判的先知呢，以利亚呢可以代表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不是出现的时间的最后，而是他的名字在旧约中被提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以利亚。因为我们要知道，以利亚在这本书信马拉基之前的人，可是呢，他是旧约最后一个被提到的一个先知。然后呢，他代表他心智的这个施洗约翰呢，是新约的第一个先知。所以神往往在审判之前，都已经把先知派到你我的当中，不断的劝你，提醒你要转向神，要回转向神。到时候呢，面临神的审判，你也没有借口可以说了。旧约的时代也是如此，新约的时代更是如此。然后呢，审判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审判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被改革的时代。在马拉基第四章第六节，我刚刚有提到，那家庭要被改革， 家庭之间的关系要被修改，父亲要归向儿女，儿女要归向父亲，丈夫妻子等等，那个是需要被改变的世代。我们现在世代也很符合那个世代，我们现在的世代是不是如此？你打开任何的媒体一塌糊涂，需要被改变的世代。然后呢，那个审判的世代呢，是一个面临纷争的世代，面临纷争的世代，那更不用说了哈。你打开所有东西，你看，家庭有纷争，社会有纷争，人看到人不顺眼就拿枪去杀一些陌生人，我跟陌生人都有纷争了，你看看，多么可怕的世代。耶稣就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就一针见血的就描述了这个纷争的世代。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乃是要叫人纷争。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人呢要纷争，三个要对两个人，两个人要跟三个人，这连家庭都要分派别的、哦、三派两三人党两人党的、哦、然后父亲跟儿子相争，儿子跟父亲相争，母亲跟女儿相争，女儿跟母亲相争，婆婆跟媳妇相争，媳妇跟婆婆相争，所有的关系都在相争。难道这个相争是耶稣造成的吗？耶稣没有来以前就是这个相争的世代了，可是他们以为哦，耶稣你一来挥一下手，就和平就来临，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耶稣来会把相争的这种撞在银丝底下的呢，埋在骨子里面的呢，就显露出来。一个家庭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一定相争的。耶稣没有来之前，大家都不信，或大家是怎么样，就是彼此有相争，可是也没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的世代是纷争的世代。有的时候有些家庭，在台湾也，我们自己亲戚也一样，在餐桌本来一家人亲戚讲得好好的，只要把一个政治的题目丢出来，桌子都被掀掉了。那在美国，你看选举那个时候，你只要是把那个人的名字一提出来啊 ，T 开头那个 Trump 名字一提出来，家庭都掀掉的。那我们在我们跟师母的家人当中呢，一样把那个 Trump 名字一打出来，我们本来开开心心的话语就结束。我们会为任何的东西相争，不是 Trump 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台湾政党、民党、国民党、民进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纷争的时代，有一些话题你我不能够提的，一提出来一定相争的。这个相争的时代要被审判的时代。然后呢，审判的话语，审判的话语呢，在旧约中的最后一句话呢，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要了解呢，犹太人呢，有的时候也会稍微把话改一改，把次序改一改，因为犹太人有些的圣经呢，把马拉基书第四章的四跟第五啊五节跟六节，他对调一下，他没有完全改，只把次序改了一下，因为他们想说，我们犹太人的圣经怎么可能用咒诅做结束？那太没面子了、哦。因为在原文中，咒诅这个字是犹太圣经的最后一个字。哇，太没面子了，我们神的话语结果用咒诅做结束，所以哎呀，我也不改次序，调一下也好嘛，只是调一下内容没有什么变嘛。他们就把不愿意用咒诅做结束，可是马拉基呢，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就把咒诅这个字作为旧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个字，叫咒诅。咒诅呢，我们以为只是骂人哦，就 curse。咒诅远远超过这个意思。 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咒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东西要分别出来，我这边有一群东西，我要把这个东西特别把它分别出来，要什么？完全的毁灭，这叫咒诅。多可怕，我们这一群人当中要把几个人特别选出来啊，特别选出来啊，把它特别完全的毁灭，这个就叫咒诅。神说你们不听话的话，我就会来咒诅你们所生活的这个地，连地都受到咒诅。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那个咒诅一直延续到今天。然后呢，到了新约呢，恩典的时代呢，在新约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当然恩惠呢是在最后一节当中，不是圣经所谓的最后一个字，可是是最后的一句话里面有恩惠。恩惠旧约是人类在摩西律法底下所生活的一个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发现呢，人不能靠他的守律法、立志做好人等等得着神的救恩，所以以咒诅做了结束。那新约呢告诉我们，唯有在神的恩典显现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恩惠恩典底下，我们才能够得着救恩。所以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来实现。那我们也只有立足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恩典底下呢，我们才能够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在那个最后审判的日子，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呢，所有得救的人，我们有如此的确信，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赶紧的来接受耶稣。最后以一句话，我们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的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约翰是这么说：这个样呢，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如何。爱里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呢是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完全。那我们能够爱呢，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审判的日子中，唯有在神的爱里面得以完全的人，才能够站立得住。不是靠我们有多么大的能力，不是靠我们多么的热心、多么的奉献、多么的等等等等等等，而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耶稣在这个世上活的时候如何，我们是如何的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是不是连亲人都没有办法爱？是不是我们爱不完全，所以我们常常提心吊胆，就是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真正懂得爱的人，他不害怕面临这个死亡，因为他知道死亡是我们人生必走的这条路。不是我去爱死，不是这个意思。我如果能够爱神爱人，死亡今天敲我的门 So be it， 因为我们只有借过死亡能够到神的面前。惧怕的人，因为他在爱里未得完全。那我们要了解，不是我们多么有爱心，我们能够爱呢，是因为我们体会到神已经先爱了我。 不能爱人的人，是因为他没有享受到爱，可能他没有办法享受到从人来的爱。从人来的爱是这个世界上稀有的东西，可是呢，我们有享受到从神来的爱。耶稣爱我，你我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早就告诉了你跟我。同样的呢，审判的日子，你我都知道，你我都知道，因为耶稣早，圣经早就告诉了你跟我。所以呢，希望我们借着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段呢，那让我们来思想这个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审判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逃避，一辈子都在逃避，都在逃避。可是你我逃不掉的，我们只有凭着神的恩典，他爱我们，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审判。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实在是知道你的话语，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如何的去行出来。我们知道神你说我们要爱你，可是我们却常常先爱了我们自己。神啊，你说我们要爱人，可是我们却常常只顾着那些我们喜欢的人。神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人是心里实在是没有良善，可是求主你把这个良善的心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当我们面临这个审判来临之前，我们赶紧的转向你，我们赶紧的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们更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掌管我的情绪，掌管我对事情的看法，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对待人。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也如此的来劝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劝勉，一同站立得住，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